见你，让我看见你的荣美，让我们闻到你的香气，让我们进到你的大能，让我们不仅看见你的荣耀，这时候让我们进到你的荣耀，拥抱我们，拥抱我们，让我们深深的经历到，我们是一个断过奶的婴孩，躺卧在母亲的怀里。我们要的就是你的拥抱，因为我们已经一无所缺，我们已经一无所缺，今生的、永恒的、天上的、地下的，我们一无所缺。只要我们得着你，只要我们与你面对面，只要在你的怀抱里，因为我们一无所缺，因此我们定义单单的要的，若还有什么缺的，就是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经历你，更多拥抱我们，用你的爱来围绕我们，让我们看见的荣美，让我们听见的声音，让我们随着你的心跳，让我们闻到你的香气，神啊，我的神，真神活神，圣洁公义，大能，怜悯慈爱，让我们再次进到你的里面，等候你，我们一无所缺，因此我们不再害怕，因此我们不再担忧，因此我们永远勇敢地放下自己，不像过去我们要什么，我们用的力量求什么，若是我们得不着，我们就向你来求，但求的都是我们所要的，因为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经历到我们都是有缺乏，但是都每次遇见你，就像诗人所说的，当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，知道它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，我们就一无所缺。纵然现在我们想的还没有发生，但神，我们知道你已经有预备。我们面对这个需要，我们还不知道怎么解决，但主，我们早知道你有安排。主啊，这不是我的头脑想得清楚，也不是我的意志坚定地放得下，乃是你怜悯了我，因为你乐意向我们显现，让我们看见你，就把问题先放下；让我们看见你，我们就把我们的需要放下；让我们看见你，当你开始对我们说话，当你用的爱 来拥抱我们，当你用的荣耀借着圣灵来充满我们，主啊，我们就说一无所缺，一无所缺，吸引我们，吸引我们，拿去我们里面的挂虑跟担忧，拿去我们的里面挂虑跟担忧。你说的主，你说的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，因为你每次的恩典，你的恩典是每天为我们所供应，因为你要我们天天活在你恩典里面。主啊，这些年日来好像这些百姓在旷野，你天天供应他们一无所缺，正好在安息日那天我们还是照样的收成，但是却结果却是 double， 你保证我们一无所缺，让我们的信心是里面没有带着担忧，让我们对你的信心在里面没有带着任何的挂虑，让我们对你的信心没有带着任何我们的打算，我们的计划，让我们真是因着你，我们可以的，不是对别人说，是对我们自己说，在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在你凡事都能，一无所缺，一无所缺，靠近你，靠近你，靠近你，拥抱我们，把我们在抱在你的怀里。主啊，让我回转成个小孩，把我放在你的脚上，拍拍我，拥抱我，亲亲我，说你我可以懂的，说我可以懂的，听见你的心跳，让我体会你的温暖。哦，主啊，让我闻到你的香气。耶稣，我生命的主，耶稣，我的救主，向我显现，向我们显现，我们唯一有的不是我们的才干，不是我们的本领，不是我们的热心，我们唯一有的就是我们爱你。我们不再靠自己，我们全然的投靠你，我们不再为自己，我们全然信靠顺服你，因为我们爱你，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不仅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，而且你答应我们以马内利之神，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主啊，让我更多像摩西，不只是因为你的应许我会丰盛，不只是你派个天使来陪着我，主啊，我要你， 们要你，我们要你带我们走下属天的路，我们要你陪我们走下属天的路，因为你就是那条路。在你里面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得着我们，得着我们，就要接受更多。是过去你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，但主，我们知道还有更多，因为你答应我们，你要我们跟着遇见你的时候，说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而且是荣上加荣，更多。我知道你有更多，我相信你为我们预备的还有更多，更多，更多，主啊，更多，更多。我的灵需要你，我的魂需要你，我的肉身也需要你。过去我们需要你，现在我们需要你，将来我们需要你，这一生我们需要你，在永生里面我们照样的需要你。不论我们活在地上，或者你把我们带到天上，我们都需要你。再次在显明的同在，圣灵，我亲爱的圣灵，不仅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经历你说你来，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真，你说你来要帮助我们进到真理的里面，让我们再次的，让我们更真实的，让我们更丰富的尝尝主恩的滋味。圣灵落在我们的身上，浇灌我们，把我们这个人整个人带到主的面前。哦，我没有力量，但你有力量，你说你来就给我们力量，好叫我们能够见证主，好叫我们经历主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有把握的见证我的主。就在这时候，浇灌我们，浇灌，运行，充满，充满，掌管我，得着我，带领我，圣灵，圣灵，圣灵，亲爱的宝贝师，哦，圣灵运行在我身上，进到我们灵的深处，叫我们的那个心被你掌管，你的大能充满我们的身体。哦，耶稣，哦，你的荣美，你的荣美，你的荣美，你的荣美，环绕我，
拥抱我，让你来环绕我，你来，
哦，耶稣，
充满我，
充满我，
你来，
爱
来浇灌，
浇灌我，
你
来，哦，耶稣，
渗透我生命。你
得着，
爱得着我，
得着，得着我，
拥抱我，让你灵 得着我，
你
的
也是，
环绕我，你来得着我，来得着我，
也是，
得着我全的。得着我全所有的，得着我，我要的是你，
耶稣，
我需要的是你，再别无所求，再别无所需，我要的是你，
是你，耶稣，
我需要的是你。别无所求，也无所需，当过主的滋味，我只还有更多，还有更深，
更深，
就还有更深，
更深，
当过主的滋味，我只还有更多。我要更深
经历你，
耶稣，
触摸我的心，
生命拥抱我，让你爱环绕我，拥抱我，你的灵来浇灌我，
充满我，更多，
渗透我生命，得着我生命，
耶稣，
得着我，
耶稣，爸，西格拉达。
耶稣，
主耶稣， 充满我们，你的爱充满我们，你的圣洁的公义充满我们，你的怜悯的慈爱充满我们，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充满我们，好像能够更多的像你，好叫我们能够为你来做见证。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，那么活在地上的日子，这是对这世界为你来做见证。我们不再只是见证有我们头脑知道的你，我们见证是那位我们遇见过的你。主的荣耀庇护我们，用的爱来渗透我们的生命，好像我们怎么闻到你的香气，我们四周人也可以从我们身上闻到你的香气。信你怎么吸引我们靠近你渴慕你，你也用我们来吸引人来靠近你。得着你，是常常不断，你的灵浇灌我们，你的灵充满我们，好叫我们更加的像我们的主，好叫我们能够全然的像我们的主。赞美你，赞美你啊、哦！你总是不离不弃的陪着我们，你总是不离不弃的昼夜，不论是白天，不论是晚上，不论我们是在高处行还是低谷走，你总是陪着我们。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你真实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，神同在，以马内利。何等大的恩典，何等宝贵的恩典，神与我们同在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，单单的归给你，敬拜你，敬畏你，感谢你。我们还是要对你说，我们爱你，深深的爱你。谢谢恩待我们，继续引领我们走在这条人生的路上。你就是那条路，你陪着我们，你熟悉这条路， 你的生命叫我们有能力走上这条路。主啊，陪着我们，带领我们向前，带领我们向前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把荣耀赞美归给你。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Amen。 看看你们脸上比较亮一点。OK, 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。保罗在服事当中，他讲到一些的困难，不过他是欢欢喜喜，他也让这样的欢欢喜喜成为他服事主的一个见证，不是服事主有多少果效而已。我要提一个，就是在我的了解观察，你的服事主让我很羡慕，因为你做得真好，把教会做起来，把事工做起来，所以我很羡慕。是吧，给我这样的恩典，给我这样的能力，能够像他这样，这是一种让我羡慕的，或者让我想去效法。但是还有另外一种，主啊，他的服侍这么有果效，但是我愿意我的生命更像他。我认为保罗两样都有，但是如果真要问我一个，有个选择，这是我好多年前我的决定。当然我希望两样都有，不要说服侍一点果效都没有，这是蛮闷。不过如果神说我，你只可以选择一个，你要选择哪一个？我说我还是愿意选择生命能够更多的像你。因为有一天我们的工作、果效、侍奉都会过去，但我们的生命会永远长着。保罗不能碰到任何困难，纵然我们昨天才思想过，纵然这是在人看为他的服侍真是没有果效是一件事，反正说是蛮丢脸，怎么服侍半天被人家抓呢？你一定有什么错，甚至有人在后面一定是什么东西。但保罗说，这不是你们的所了解，原来神刻意把我们把我放在这样一个光景，因为给我一个机会，是我以前不能够做，也是你们不能够做。我可以传福音给那些罗马的兵、罗马的军官，传给一些罗马的人。然后他蹦句话，不是这边说，因为神要我做的就是成为外邦人的使者。连保罗过去都没有这个机会做。他以前是传道，有人但很多人信主这一方，不过被逼迫的是那些犹太人、犹太教的。不是说你会发现，怎么被逼迫是这个外邦人？保罗说，那什么关系？因为这是神的预备，因为这是神的安排，好叫我能够有机会传福音。昨天我们谈过这个。他这时候应该是软禁，起码从这个时间来讲，但是软禁当中他可以跟外面接触，他可以谈话，有人来找他，他可以会见。不过总有一个事情，就是他被一个兵绑住，六个钟头一班，所以每天有四个人。是否这事是固定还是轮流？但不管怎么样，在那段时间当中，不论保罗有没有直接向这个兵这个守卫他人传福音，不过这个兵一定在他旁边听了很多关于福音，因为保罗讲很多， 对于来慕道的朋友，对那些已经信主的，到底信仰是什么，怎么兼顾他的信仰等等。那保罗也被抓去审了好几次，因为他这个案子已经不是从这个罗马政府所管的这个城市，是已经送到总部这个中心，所以这个的案子如果从新闻的角是轰轰烈烈，这个人从这么远送到，这到底是什么案子，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啊，杀人放火还是怎么叛国罪等等。但不是，这罗马人从来没听过，只有人 accuse 他，控告他，因为他传主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是传福音，这怎么一回事啊？罗马人从来没有听过，所以在整个的那时候的世界的中心叫做罗马，这变成一个大新闻。所以不管你这个有没有跟保罗直接面对，你看新闻传来传去，你就开始明白什么叫做福音。因为真的起码就是一个大的题目，这个人是传福音，那底下一定有个专栏，什么叫做福音，报纸都会这样登呢。那他对在哪里，错在哪里，以至于他被 accuse， 你马上就从不同的角度，正面负面就听到。所以保罗说 no， 这是一个。所以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这样子，我们常说我要问主，你把这个困难发生在我上，你要我学什么，让我们再次学习，你把这个困难这时候允许这个困难发生，你不仅要我学什么，你要帮助我，这时候我该做什么。当然我们的需要，我真的我没有讲这话没有任何的意思说啊，你的需要我好像我都不在乎，但是你还是你或是我只是停留在那个困难里面吗？你不相信是他知道他安排，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他要保守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从旧约读到新约，哪一个没有碰到困难？约伯是典型的，那他困难真是苦得很。我相信没有人包括我在内没有选择我要成为约伯。不，整个是要告诉我们，在整个的顺的当中或者不顺的当中，神在这边他要让我们全然的信靠顺服他。我们还有任何的疑惑 why， 然后我们还有疑惑说为什么，或是说神啊你要帮助我，这时候把这个困难拿开，神说我会。好多年前，当我那是几十年前，当我在学习怎么叫做为人家祷告叫医治的时候，为什么有些好有些不好，有很多的讲法，甚至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，他写本书，他一直为人家祷告到好他才会停，所以他有时候为人家祷告是祷告几个月，所以他有一套的看。我也觉得一个学习，那从灵恩的角度圣角度啊，如果是神要照他旨意照正，那有一天我读到一个这个观念自我传媒，神最大的意志就是我们脱离这个身子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特别从新约的保罗的角度来讲，是当我们离开这个身子的时候，是神在我们上做最大的医治。因为不是补这个补那个修这个修，是干脆把整个旧的都挪开，给我们全然新的。哇，那是几十年前。所以有时候我会真的我会祷告，我觉得补来补去一来一去，有一天还是要坏啊，有一天还是要救啊。像我的母亲，她心脏做一个 bypass， 当她年纪大了，其实我们真的做决定，医生要我做决定，母亲说那你做决定，如果这么大了做个心导管什么 bypass 这个绕道啊，什么东西？最后，我就问那个医生：“如果这是你妈妈，你要怎么决定？” 他用这句话蛮有，从医学讲，他宁愿一个人活得健健康康，比一个人只是活着在拖日子。他就说 take chance， 如果这个让他活得起码后面有几年或者是活得健康康，那我们就动这个手术。所以他是从他是医生的，心脏科医生的，所以在这看吧。我听完以后觉得蛮有道理，一天呢苦在那里，所以这医生给他动个手术，照他说很成功，照他说的应该慢慢恢复。但是过了两个月还是有，我们放在一个也是台大一个在公馆有个什么康复中心啊什么的，那时候刚好我在美国开一个会，一个特会，突然台湾打电话过来说我母亲离开。我去问，不说动手术好好啊，恢复吗？他说动的手术都对，都好。我没有碰到医生，不过报告是这样，因为他都动的这个血管是从他的脚那边的切断出来补上去。他说不是我动的手术，是拿出来的补的那一段呢，也就是说从脚上拿一个血管出来，是然后就接上去。他那个血管跟他心脏一样的旧啊。所以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你补来补去，有几次你可以问，有几次我为一个心脏祷告，就说神啊不要补来补，因为他真实，而且是传这个遗传，他妈妈是这样走的，然后他的姐姐大概是这样走，所以他心脏本来就有问题。所以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感动，我就神啊给他一个新的心，不要再补来补去，给他一个新的，给他一个新的心。感谢主，他现在活到现在。你一定要明白，若你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。当然在这困难很多的事情，那这怎么祷告？这是我用保罗，如果那个刺没有挪开，保罗是怎么说？你的恩典是够我用，既然你没有把我这个刺挪开，神啊你让我有足够的恩典，可以让这个刺不再搅扰我，不再，不是说那个刺本来就是个病啊，就是个痛啊。所以有人说这个保罗讲的这次很可能是他眼睛慢慢越来越看不见，很可能另外他有癫疯，什么是癫疯，叫癫痫啊什么的，我倒不是，还有别人不晓得。所以那些年与其说怎么为有需要人祷，我在明白到底在神的医治当中，医治他整个救赎里面是什么意思。所以突然我读到一篇，也不是一篇的，找到的题目，所以在神学里面讲到 The healing is in 这个所谓的这个 atonement， 整个救赎里面包括医治。那你要问的，整个救赎救什么？救我们的灵魂。我们的救赎有没有讲到救赎我们的身子啊？什么叫做救赎我们的？有一天我们这个的身子必然要复活，必然要变化，然后带着一个新的身子。OK， 你可以思想看看，或者你同意也可以。这是我搞了好多年的，所以在我里面医治，我有个我的 understanding。如果神医治我，是因为神要继续用我。如果神这个时候够了。所以我碰到一个我很喜欢的牧师，我没有见过他，写东西我很喜欢，叫 David Watson， Watson 就是屈臣氏那个 Watson， 他是做释放员，不过最后他长了 cancer， 好多人为他祷告， John Wimber 为他祷告等，最后他说可以了，我知道神不会医治，因为我知道我该做的做完，但是医治还要做下，不因为我没有得医治你们就说 give up。原来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是因为神要用你，可能透过你的困难给你走过，知道帮助你怎么去用你的 走过这个困难的经验，去帮助那些有同样困难的人。所以上个礼拜五啊什么，我说我当时到这个年纪总有是没有病吗？当然有病啊。哦，他说那牧师干的，那要怎么样的？马上就说要吃这个吃那个，因为他们是在医药这方面。我说我跟主不是这样祷告，主啊，如果你我做完，你就让我快快走，不要让我拖下去。但是当我还在做的时候，你给我有足够的力量，足够的力量。这是我的人生观，这是我对永生的观念。因为后面会读到，可能后面会保罗这样的说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益处这个字翻得不够强，我死了就得着。那底下问你要得着什么，因为他知道他会得着一个完全的，不会衰残，不会朽坏，不会玷污的一个新的身子。这更多前书第十五章说。所以如果我们服侍主啊，不是看在主，不是看见他在我身上所成就，这个叫福音。其实服侍弄了半天还是人家宗教积功德，这是一个我们常这跟一般的神拜其他宗教真的没有两样。有些的服侍主的话只是希望今天我能够果效，起码啊有一天呢我轰轰烈烈服侍完了啊，这个一说大家都看中我，这个欧阳亮好厉害，不有一天呢我就上天堂。我们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难得或是很少人或是起码真的不多，是从保罗角度来看，他要的不是轰轰烈烈，也不是要的所谓的有困难都挪开，好叫他没有困难，好叫他能够长生不老，不怎么不老啊？什么？他只是这样的说，甚至用这句话，以前我真听不懂。我活着就死了，我就得着。保罗，你得着什么？我们每个人都这样说，我们会得永生的，但是得永生那个的观念，或是那个的这个所谓的教义。发生在你的每天生活里面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这么怕死，我这么的担忧，这我不说吗？弟兄怎么这样很爱我，真非常。所以呢，我讲完道什么呢？要走过来塞啊，牧师啊，这是咳嗽药，这个是什么？比如说牧师啊，看你这么累，你要这个补一补。所以以前呢，我桌上一大堆药。后来我觉得我应该跟他，我说我知道你们很爱我，但是不要再把药给，因为这么多我也不敢吃，而吃多了我会中毒，我也搞不清楚。你们都说秘方，那更加不敢吃。所以真的，我请同工来那个做药，你们认识这个药想要吃就去拿。大家还喜欢这个药，噼啪就拿不见。哦，这个药很好。OK， 可能你完全不同我的人生观，我的人生这个 That's how I live， 这是怎么过每天的日子。我不会担忧这个担忧那个。如果有一天，但是不要让我拖，我就跟那对父说，我跟主说不要让我拖，该做的还做，等等等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如果你没有一个人生的那个叫做 perspective， 就是你的一生到底你得着是什么，你要的是什么，你很难 interpret 现在你碰到困难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，每一次想到将来那无比的荣耀，后面一句话是什么？现在的苦处就算不得什么。想起那无比荣耀，那个想起那个字不是想起哦，那是一个 accountant 用的字，那个是会计师用的字，他非常的精准的知道将来所得的荣耀比起今天受的苦，今天的苦就算不得什么。所以你读保罗，你总是这样，不是保罗，其他的 包括主耶稣教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所以他整个的人生，当他整讲到被锁链捆住的时候，他想的不是锁链，他想说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，在这我要学什么以外，他说我能够做什么。这就来到罗马，你不然怎么会来到罗马？你不然怎么会来到罗马？然后产生一个新闻，这个轰轰烈烈的，原来一个新闻说有个人叫做传耶稣是救主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然后他传到一个程度，在他以前的地方，好多人都反对他，或者有人接受他，很多人信主，有人都不信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所以整个的新闻，他的见证，成为一个囚犯的见证。居然让整个的罗马的城市，整个世界的当时的中心，不仅是罗马帝国中心，是当整个世界中心，都能够听见什么叫做福音。这是保罗的人生观，也是保罗的人生价值。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是，因为保罗这边讲他的那个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他要提的。昨天我们是从12到14，今天我们从15到18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一节经文。15到18，觉
得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，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亦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，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
OK， 这是外面这个罗马这个兵啊，把他讲，这是，但在基督徒的 community 这个圈子里面，当他服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一群的人用他的话叫做，用了叫做嫉妒纷争的，也有呢出于结党。一定要了解这个字，结党的意思，其实我真的也不怎么叫结党，是组合党。这个字基本上翻译就是自私的意思， selfish， 结党就自私，而且不诚实的，来描写他碰到一个困难。这些困难是在发生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环境的里面，这不是从外面，像罗马的人呢更不晓得在逼迫他，那这是从里面。而且这个就代表那这群是何许人。解经有两个讲法，不过大家都越来越多，都不是越来越多，就解得比较清楚，就是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或读别的书，保罗一直被这个假先知、假教师或者耶路撒冷派来的这些犹太教的人在追他，逼迫他。那有人说，这些就过去保罗的服侍当，每次有果效，这些犹太人就来，就假先知、假教就来攻击他，就这个，然后就这个引起一些的误会啊，甚至说保罗这他这样来造反呢、啊，所以连同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地方政府。这地方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，他跟我们的神不一样，他不仅要翻转，而且要讲很多事情。那有人说呢，这些人嫉妒啊，这个人应该是那些所谓的啊，这个所谓的假先知、假从或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啊，这些犹太教的师父。不过基本上不是这群人，因为保罗从来没有认同这些人是传福音的。他们从来没有认同这些犹太教的老师师父，包括文士啊，包括法利赛人啊，包括这个祭，他们是传基督的，他们不是传基督。保罗把这分得很清楚，所以你读加太书的时候，这些人不是传基督，是传这个，是不是混在一起传基督？你要相信耶稣，哦，你们这些人像是犹太人啊，你们相信耶稣，但不要忘记，你的祖先是相信律法的，靠律法的。不是只是相信耶稣，那坦白说耶稣又怎么样，那这人也不相信耶稣复活，也不相信耶稣生的，所以混在一起。当保罗听到这些什么的假师父的时候，他反对。如果这些假师父传一些似是而非的， 有一点基督教，有一点救恩的道理，有一点守律法混在。保罗更加生气，所以这些人是要咒诅，连天使像这样的船都要被咒诅。所以保罗就分得很清，那这群是什么人？这群是传基督的人。昨天啊，我们有机会啊，就九点多时候，我们就因为我们一个分堂的牧师啊，他希望他总是抓着那牧师你退休了，你要照顾我们一下或者怎么样，再把他同工找，当然他有十个同工。其实我们谈着谈教会里面的问题，以这个牧师的本身来讲，他在这个教会他做得很有果效，我认为他做果效，所以每个同工分享以后，其实我真不知道我能够帮他们做什么，因为他们做得蛮好，而且他们蛮落实，他们不是讲讲，所以蛮有果效。不过在谈话当中你会发现，不是外邦人不信基督教，不是那些的所谓的假的，这些叫做异端的人，你会觉得保罗这边受到一个攻击，最终是一起来传基督的人。你这节圣经你可以回去每个字每个字把它看看，原来在我们一起传基督传福音，不是异教，不是邪教，不是说异端，是我们一起传的，我们这伙人，我们在整个的基督教的圈子里面，保罗说的，这是他的经历，却有人在嫉妒他，有人在这边呢，叫做嫉妒出于纷争，纷争这个字的意思，就是他要得到，要如果有好处有功劳，他们要得着，纷争的意思。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简单，哦，这个的传道来到这个城市，这几年成立一个教会，也是这个城市这个主人的气氛有很多的改变， OK， 这是一个事实，我不要提哪个教会，他来了整个有很大，在原来城市的这些的教会，这些教会也是传福音的，不是传异端哦，他们就开始对于这个的牧师来到这个城市开始一个事工，原来一些的牧师就很受不了，这种事情到今天还发生呢。他来是抢我的羊，我在那边埋没在这边，就埋在这么久，我们才看到神做工，你说来了以后就带出整个城市复兴，那我们呢？嫉妒。如果这个城市真的起来的话，那怎么没有算我一份？这个叫纷争，我没有功劳吗？我们只提他，怎么不提我？他才刚来两三年，我这边已经在那边待了20年，我们是做得多么辛苦。不要误会，他们的劳苦是应该被尊重，而且我们都同意他的劳苦不被尊重，但有一天他要得的奖赏是神给他的，不是我们去。然后底下说为什么会这样，如果你带着这种心态来服侍，我希望来这个地方，所以有时候你讲话的时候很要小心。有一次我们去一个福音中心，这个开始的时候，我讲万华，这个可以，我们真的这很热闹，那是已经10几20年，那万华是。那我们去的时候看到两件事情，第一个，我们那时候是跟谢牧师、胡牧师，还有这个叶牧师，他现在回到 Toronto 去了，还有我们。因为我们去万华准备，我们有个福音中心，我们要做一个的决定，到底那个福音继续走下去呢？其实那个不是一个福音中心，也像纪念福音，好像 他们叫做拉内组织，就大家可以聚集一个福音的，所以没事就来这边唱唱卡拉 OK 啊什么，就然后这个机会给传福音，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个事工，我也搞不太清楚。不过 anyway， 弄了半天以后啊，到底要做什么？那因为还要这个，我们有同工在那边，还要负责整个。所以当牧师，你要不要？那时候我已经负责这个牧养处处长，还是这个事工外的等等，我记不太。那这个已经做了好几年，那的果效在等等的，就我们本来是要去处理的。那当我们看了一下，我们真是觉得，我们就因为那个已经跟福音没什么关系，进来的人他们为什么进来也搞不清楚，就来好玩的地方，反正没事做。那另外一个也没有什么机会跟他们传，他们也不会听，就是说他们不是准备这个心来。那我们的同工也做得蛮辛苦，那个好像又生了孩子，还要抱这个孩子来，所以我们准备把他，所以我们完了以后走出去，就要准备叫个计程车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找个十字路口车比较多，真的，我们就在红绿灯的底下，我们就等计程车在那边走过。我们突然有一个人呢，骑着摩托车带着他的这个妻子，在我们这两个就在我前面呢，就这样呜、就这样倒下去，他停在那，板子这样，就这样倒下去。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哦，这个最近这个好像他妻子还压着脚，我们把车扶一把这个脚了，他躺上去。哇，很紧张啊！这个妻子，大概应该那时候应该都最少50岁以上，50-60岁，那这样，所以我们就喊啊，叫计程车，没一个计程车停的，我走过就算，空的都不会停，他们不要去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。叫最后我们叫救护车，所以那时候都很有意思。这个胡毅啊、明宏啊，还有这个有些是教师的，怎么安排？有一些是牧养的，有些是这个所谓的先知的，奉主名斥责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干什么，我就跑去指挥交通去，因为那个就是救护车来，也不知道怎么来。Anyway， 再努一点。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人送到救护车的时候，我们在四个人，我坐在前面，他们三个坐在后面。我一问，就突然问一句：“牧师，你觉得今天有什么特别意思吗？”最后就说：“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我们这边要成立教会，我们要这边成立福音中心。”所以是这样，我们才在万华成立福音中心。意向来，所以明宏啊，就是谢明宏牧师跟这个叶牧师就开始在那边成立了，现在还在用那个地方。我们正是在万华面，我还记得开幕的那天，就是我们献堂那天，因为有人告诉我，所以要分享两个，有些的弟兄姊妹为这个祷告。他给个名字叫万华，叫做万军之耶和华，万军之耶和华。另外一个同工给我一个看见，万华如果是一个格子的头啊，整个台湾是一个格子，格子的头就是台北，格子的这个眼睛呢就是万华，所以如果万华亮了，眼睛亮了，你就看到这个台北也会亮，然后整个台湾会亮。所以我就宣布，这是我们说领受，所以我们要这边建立万军耶和华的殿，然后让万，真的很有意思。那我们请了几个不同的这个牧师来，但他来了，他而且也。我们是刚开始，所以有些牧师在那边带领，有些是在霎时就进来，真的不容易。他再开讲一句话，很有意思。完以后我们也愣住了。他虽然林兰堂很大，不要以为来万华就很容易做，很难做。但其他在讲一些东西，我们都听得有点愣住。后来完以后。我们开这个同工啊，他现在对我们的观念有很大改变，因为第一个我们还做下去，而且做得蛮有果效，不过那时候他真的觉得 因为他做手非常的辛苦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不知道怎么邀他来啊什么的，我还记得在打电话，我听到他在旁边打，就是他跟我们说，那个同工他说教会有个东西坏，什么要修理，那个牧师就修理了。那个同工从打电话到我们这边来一首歌，那个同工说我们现在只有1000块，我们可以，我们没有钱修理。他真的很辛苦，我讲这个。不过我觉得呢，在整个的环境，那当然他进来发现我们是一起来合作，包括邮群的宣教士做 MF 在那里。所以呢 partnership fellowship 是很重要，不然的话给我们，给人家一个感觉，就我们教会去，或者你比较有资源教会去走，就好像你们很厉害，你们是老大这样的话，别人我们都做了，要呢你就不要做了，就我们只要来做这样，或许你们做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们做的才有。但是就是你这样的留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不是每个传道心里面都是这么的平衡，这么的所谓的开朗。如果真要问了，如果真要跟这个牧师这个他年纪也比我大，那时候起码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是可以对话。我说也没人叫你去那边开啊，万华你觉得这么难做，你来干什么？但是这些年来慢慢看见我们的态度，看看我们所处理的方式，我们总是要众教会一起来，我们不能够勉强，我们不会讲，我们看见我们从来没有去把别人的或者已经有的这个基础啊，有人做施工把它拉过来。我只用一个实际的例子，我其实这个我去到国外的时候，当我们成立这个灵粮堂分堂的时候，当我去开所谓的开堂，我常常开完堂以后，我要面对一些 local 的牧师，甚至有人这样子说，真的没有直接这样在我面前说，因为他说灵粮堂是一个异端的，因为讲灵恩的，在台湾，所以在我们教会，当然你没听到这些东西。去英国也是这样，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原来这个事情发生，你觉得难或者不可思议，是发生在一起，在这个同一个环境传福音的同工。我不能够改变别人，每个人，但是我绝对不允许发生在我们的当中。我绝对不会允许，如果是教会的负责人，我绝对不会允许我们的分堂的牧师带出这样的行为来。做你该做的，而且做你该做以外，看看别的同工们，就别的教会、别的分，这个有堂有需要。所以你，我们属于大安区，我们这边大安区你不要忘记，就单单大安区有大概30几个教会。有些真的很想，所以好几次我跟他们讲的时候，因为最后都是我讲啊，因为我们招他来，坦白说是我们邀他们来是为了 fellowship， 他们那这次是1年1次，就邀他们来聚餐，所以找个餐馆啊什么这样，所以在吃饭以前呢，大家有些在分享，还是去完以后我不晓得，他是丽兰呢，就我们的传道人在负责，还有以前是这个伟华牧师邀请这些。总是哎呀，每次来个有堂站起来就看看我，我们是小教会，他站起来说我们是小教会，我们是小教会。等到我讲说，第一个我希望以后我们也听到你们站起来说你是小教会，我们都是教会，就像有5个字头一样，有长有短的，不是小大，是不同不同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都在这边一起来，我们如果这时候你有的需要，我们一起为这个祷告，但是我们会想看看。所以好几次当从有时候像丽兰牧师啊那边讲过，因为他们跟着比较常有接触，那时候我要请他给我一个预算，他们要修这个，因为再不修政府要把它关掉，因为它不安全，就大门哦还有楼梯，再来我没去过，但没有钱。 所以给我医生，我说没关系，就请他去做。如果还需要，我还请我的同工事工来的去看看，这样的做，以那个修的那个来讲，这样做够不够好？我还请我的同工去看，这样做够好吗？够安全吗？第一个，我要感谢主给我这种的恩典，我有资源；第二个，感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；啊，第三个，感谢主他们信得过我。我们不是觉得我们比较行，你们不行。我要说在这里，当保罗服侍的时候，他面对的问题跟你我今天服侍面对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，不是异教，也不是异端，是一起来传基督的。这边所说的一那一等是传基督，意思说我们这些都传基督的，但在心中因为环境，因为的走过的路有很多的偏差，甚至不平衡，带错的问题的时候就纷争。有一次人家打电话给我，牧师，我们准备在台北开个福音中心，开个分堂，别的教会是一个宗派派的分堂。所以礼貌上他的牧师告诉他，你要打电话跟我讲一下。我说欢迎啊，他听不懂。我说我们的就是，我希望新生南路跟建国南庄中有个灵粮堂，那从新生这个建国南到复兴南路应该有另外一个教会。我一说每个街口有一个教会，多点越多越好啊，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。他网友愣住，牧师真的这样吗？我说是啊，当然你开在旁边就同个 block，这有人让弟兄姊妹这样有，但是我们太多的地方可以开，所以不足远的，我就定这个。所以从福兴到敦化南路，你再开一个，让我们不要嫉妒，不要分。有时候我听到传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三里的什么三公里之内不可以。我们还开过这样的会耶。那原因是什么？原因这边所说是自私、结党、不诚实。那这句话我要讲得很小心，这从解经的角度来讲，我希望就是当你说传福音却是为自己的得失来打算的时候，这个叫不诚实。这个字的意思在这里讲得很难，我是全都为主，荣耀都归给主，神怎么带我就怎么做，我都是完全，这个都对。不过你心中没有任何一点的私欲吗？没有一点的私恋吗？这个叫不诚实。我要常常在检讨我自己，当看到这个牧师这个教会做得很有果效的时候，纵然现在比我们小一点，不过真发展得很好，前面所说的我会嫉妒会纷争吗？不要忘记我在那边比你久，不要忘记在这些年间我们花的功夫比你多，你进来好像都是因为你的能力等等等，你会有这样的嫉妒，有这样的分，总要这个 credit 大家一起分嘛。这个城市这个社区改变，我们起来分分。所以有时候这个我也听不太懂，牧师啊，我们搬过去要不要邀请旁边的一些教会把名字也挂上来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我们办，然后请大家来合办。坦白说，他们大概也不会合办。一说他们大概也没有这个意向，也没有这个负担，或许也没有这个能力。没关系的，为了合一，我们来合办了。我做不了这种事情。但是不要因为你有你做了，你就去藐视，甚至打坏，应该去关心啊。如果他们有需要。我常说，所以呢，以前有一个牧师好多年前，他说以前他是友堂，他不是我们这个字，他真的对我们这传了。以前我最气的就是灵粮堂，他们一说合一，但是都来统一，都把我们这个吃掉，一天喊着合一，基本上来统一。所以他的在台北开教会一个最大的目的，要把灵粮堂给打败，而他说的，然后他蛮诚实的。这是我们要留意的。我讲了半天，我们都软弱， 绝对包括在内。所以这个事情是要留意的，否则我们叫做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是不太容易。我们甚至可以表面的说说，表面的讲讲，但心中的嫉妒纷争带出来，原来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私欲。而且我们常说我们是为合一的缘故，我们是为神的国度的缘故，搞了半天我们还是有我们那个，在这个合作的当中我可以得些什么，或许我会失去什么。讲了这么多以后，保罗的态度是什么？保罗说我不以为然，这个时候 他觉得为什么要加增我捆绑，所以有时候会吃些拦阻，那保罗那个更辛苦，这样为了要打压保罗，所以呢又控告他了，所以讲一些东西，你看呢，给自己的所谓的弟兄姊妹，就是同一个福音的人，居然成为保罗的这个福音的拦阻，再加上受苦，这是真的情何以堪呢？可以这样说，不十八节，这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么样，基督总是挪开了。两个事情要发生，保罗的心胸就是不一样。我看到别人起来，他虽然是这样，他只要传真正的福音，是传基督，他对我尊重不尊重，对我的好意坏意，保罗说不重要，他只要也是把福音传出来，这第一个态度。求主帮助我，求主帮助我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这跟后面这有关。为此我欢喜，并且这个十八节呢，就无论怎么样就传开了，传开我 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刚我们是读到第十八节嘛，因为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应该说无论怎么样，我们是从刚是从十五节啊一直读过来，请大家留意，对不起，要倒过来，第十六节是很重要。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有人是嫉妒纷争啊，有人是出爱心，请大家要留意的，就是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，一定要知道这个字什么叫设立的。他很清楚知道他的呼召，他很清楚知道他这个呼召，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他很清楚知道他的使命是完成什么的使命。没有错，他是神呼召，包括你们也是神呼召，切的皮下传统的，但是我们都同呼召来传基督，传福音，这个没问题。但是呢，后面这句话，我是要为要辨明福音设立的。原来保罗很清楚的知道一件，他的传福音不是跟人家辩论的辩明，是说他要把这个福音传出来，因为他要跟那些不认识福音的人要做一个解释，包括罗马的人在里面，因为这人从来不听过福音，也没有旧约的，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些犹太教人的背景，他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他跟别的不一样，他清楚知道他是要向那些不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传，他不是要跟人家去比较是否已经信了主啦，然后这个他的生命啊有这个更加的有果效啦，就服侍主更加的，那个不是不重要。不过保罗他讲的这边所说的，他是为这个设立的。解经家讲到这个字的设立的时候，蛮多人说，因为保罗非常清楚知道。他跟彼得不一样，彼得是向犹太人传福音，他不是不向犹太人传福音，不过保罗很清楚知道他是向外邦人传福音。所以呢，对他来讲只要有机会就传，有机会向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，所以他产生一个态度，他不会改变他的服侍，他不会放弃他的服侍，纵然别人在笑他批评的，但是他也从来不会去嫉妒别人的服侍，因为他知道谁呼召他，他也知道他呼召他是干什么，他只是忠心忠诚。我觉得保罗在这方给我很多的学习，在服侍当中，我想包括各位在内，也会遇见很多不同的服侍的模式， 要不要转型呢？要不要这个圣咏跑？就跟我说，牧师啊，现在教会最流行是这一套哦，你要不要推这套？甚至有人说，就是你不推，起码你要进到这个流行的里面哦。或是祷告你要推，甚至有人祷告跟我说，牧师你已经做主任牧师什么，你要写一个东西出来，要怎么做，就这些你的心得是什么。甚至有你有些东西以前没有，比如福音中心怎么成立，比如说这个职场是怎么做，你要不要写一些的所谓的 menu 这个手册。我说我会做，但是我从来没想到是要给别人用，我不说死要去不给他用，我随时可以打开给他，但是我不会期待，我不会要求别人要用我，因为在灵粮堂所能够行的，在你的教会不见得能够行。你可以拿去做一个参考。所以昨天我跟这个分堂，其实我能够，我是心中昨天我回来以后，我想其实我对他们能够帮助的很少，没有什么他可以帮助，因为他做得很好。第二个，我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他们的理念，可能不是他们的希望，那不要勉强别人，因为讲多以后就太尴尬。所以我会照到现在为止，我忠心我所做的，不要成为别人的这个批评论断，成为别人的绊脚，或者你一个姿态给人家觉得啊，这个好像在欺负我们。不倒过来，你也千万不要去所谓的羡慕，到一个程度变成嫉妒，也不要去纷争去计较你的 credit 是什么。其实讲了半天，还是我服侍主是全然为主呢，还是99.999%都是为主，还0.01%还是为自己呢？当你还有一点意念为自己，觉得没有提到你，觉得你怕人家说你不够好的时候，基本上你的服侍我的服侍叫做不诚实。这边说是你们掺杂一些不应该有的意念，真正像主耶稣所的目的，我能够像保罗一点，我就已经很开心。因为真的你很难看到一个传道像保罗这样，我们都会讲，我们站在讲台上对很多人讲，包括我在内，但是我真的是这样的生命，真的是这样的态度吗？真的服侍得也好，失也好，被绑在锁链也好，被人家误会也好，倒过来甚至相反的，我服侍的时候站在一些的这个不同的传道面前，我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嘛，或成为他们的好像觉得他们不安嘛，求主要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忘记整个这同心合的兴旺福音。我们一起来做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带领自己的教会向前，主啊，带领我们向前，带领你的仆人使女，带领你的百姓的子民向前，好叫我们在地上所做一切都能够显出你的荣耀，不仅是事工的果效，更是那个生命的成熟。我们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手中，主啊，求你显明的同在，也把这余下时间交手里，把我们带在你的心的当中。我们爱你，我们信靠顺服你，求你带领我们向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Amen.